你好，欢迎收听法律护身符，我是张北起律师。延续上一集，我们要继续来介绍这本皇冠集团的新书，叫《行为失控》。 那我介绍这本书，我们的标题就是管教子女跟学生。我们回到管教子女跟学生，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其实这本书当然在讲国家的法律，不过我会觉得跟大家比较贴切的应该是我们从这里面，这本书里面应该可以学到一些我们在制定规范管学生跟管子女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不要单纯只是从法律的规范面来去执行，那加重惩罚加重奖赏好像问题就解决了。尤其我自己之前就有注意到，其实有不少心理学研究都已经 提到如果你只是单纯透过奖赏的方式，用外在诱因来去奖励小朋友读书，会不会有效果？有，会有效果。小朋友会因为你的外在诱因而愿意获得奖赏，比方说这次月考100分，我就给你什么样的奖赏。那小朋友会为了钱去读书，但是他会有个问题，是说当外在诱因太强大的时候，他常常会破坏内在动机。意思就是说，他今天做这件事情已经不是只有单纯为了吸收知识，他很明显他就是为了钱，他就是为了钱。一直有一个故事，我不知道这故事到底是真的假的，就是说在一个空地住了一个老先生，那这个老先生住在这空地旁边，那空地呢都会有人来打棒球，就小朋友来打棒球，那小朋友来打棒球都很吵，那常常会把这个老先生的玻璃打破，制造很多声音，那吵得这个老先生不堪其扰。后来这老先生呢想到一个办法，他就跟这群小朋友说，你们以后啊来打棒球，我都给你每天都给你们一个人5块钱。那小朋友觉得很好啊，哇，来打棒球还有钱拿，那当然大家都很愿意来打棒球，那结果就来了一段时间，那每天来打棒球都有钱拿。就后来呢有一天这老人家说，我不给你们5块钱了，你们接下来就算来打棒球也没有钱拿。然后小朋友就开始就不愿意打棒球了，因为觉得说我来打棒球本来是有钱拿，现在没有钱拿，那我不打了。结果就让这群小朋友呢后来就再也没有来这个空地打棒球。那这个故事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他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本来我内心有一个内在动机，我希望能够感受到这件事情是好的，但是因为外在动机外在的诱因透过奖赏让我原本读书是为了自己，为了吸收知识，看课外书本来是吸收知识很开心的事情，本来就很喜欢翻一些有趣的书吸收科学新知，或者说本来就觉得，其实我今天得到月考考100分是因为我学习得很好 很努力，那结果因为爸爸妈妈奖赏导致后来我变成为了奖赏来去读书。那打棒球的例子也是这样，本来是很开心的去空地玩，结果后来因为老先生不给钱就再也不去那边打棒球。那当然关于这个所谓的外在诱因到底要用到多强，我之前有注意到也有一些心理学研究他做得更细致，比方说他会提到说，如果是一开始提供外在诱因小朋友确实会有帮助，但是到后来你应该想办法把它转为内在动机，也就是说一开始发动的时候你可以透过钱来让他愿意做，但是你的钱呢不能大到让他后来单纯只是为了钱在做，他应该只是一个一开始的一个手段，让他一开始有动力来做这件事情，但是后来你要慢慢慢慢让他有真正的内在动机，这件事情才会变成他心甘情愿去做，才不会毁了他。因为我们虽然是在讲行为失控这本书，但是我自己的想法是说，他都可以落实在教养子女或管理班级学生之上。那当然我不是什么教养专家或者是这个管理的教育专家，那但是我自己会觉得大家互相分享讨论，因为我自己身为律师也是一个父亲，大家知道其实律师某种程度上他也可以算是一个立法者，虽然我们不是立法委员，但是我们其实也是在制定相关的规范。最明显的例子是什么？就是在契约里面。什么意思？其实我们要影响一个人常常就是透过规范，那这个规范呢在国家是法律，在私人之间，在合作者，在合伙人之间，在客户与供应商之间，就是透过契约。比方说你希望这个厂商能够准时送货到达，如果迟延一天我要罚款你多少，或者你今天去找建商来帮你盖房子，那你要求 建商一定要在几月几号以前完成这个房子的建设，如果晚一天要罚款，依照契约总价罚0.5%，类似这样子的方式，就是你在透过一个规范去让对方的行为能够符合你的要求，这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制造规范，创造规范的行为。好，那律师常常就是透过契约的方式来去创造一个规范，让对方的行为能够符合我们的要求。好，所以我常常在做这样的事情。好，那但是大家不要以为那我在管教小孩制定家规是不是就很厉害，也没有，就像我们上一集讲的，小孩真的是太复杂了，而且其实我们并不是只有要求小孩一定要照我们的规范去做，本身也必须有交易的意涵，所以我会觉得这是蛮难的事。那但是大家互相讨论互相学习啦，你能够用各种方法，你有更多的工具来去管教小孩，其实你可能在选择上更多元，在要求小孩达到你的期望，可能不是只有单纯的奖惩而已，你可能有更细致的方法，比方说透过让小孩了解你的期望，让他也就是让他了解规范的目的，那包含说你去保证这个法规的公平性，我们上一集有讲过，公平性会影响人们对于要不要履行规范的意愿，还有他愿意履行规范的程度。另外呢，你也要考虑到人性，像我们上一集有提到说，当人们呢发现违规的人很多，违规的人很多的时候，他也会认为违规没什么大不了。像我们举的例子，就是书中提到，家长因为逾期罚款的关系，反而增加了接送小孩迟到的人数，那这个时候等于你原本制定了一个政策是希望减少家长有迟到的行为，结果反而助长这样的行为。也就是说，人们会感知其他人正在做什么，人们看到其他人在犯罪，其他人在违规，就会开始觉得违规也没什么，他会觉得很自然，他会觉得越来越能够突破那个违规的障碍，他会觉得犯法犯一点 小法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大家都这样做嘛，乱丢个垃圾也没什么，那稍微做一点小小的坏事也没有关系，他会把这件事情本来变成心中难以跨越的高墙，结果后来因为越来越多人做，他就开始觉得没什么，他犯罪的心理负担变少了，违规的心理负担变少了。我会觉得这个也很像破窗效应，就是在美国有提到说，就是当今天一个车窗破了，那没有人去管，那这台车就一直在那里，当你看到城市越来越乱，越来越没有一个秩序，那这个秩序会朝向越来越崩溃的方向去走，原本只是车窗被打破，那后来这个行为你没有去制止，你没有去把这些小犯罪制止，最后大家就觉得大家都是这样，那所以会有更多的小犯罪发生，那更多小犯罪发生最后就会衍生更恶化的治安。所以呢，我会觉得如果说是老师在制定班规，或者说你家是有两个以上的子女，那在制定这些规范的时候，可能就要注意到会有这样子互相模仿，或者说看到别人违规也觉得没什么的这样情形。这个会是我们在制定法规范以外，就是班规家规以外应该要特别去注意的。另外呢，也有一些其他的方法能够与法律相辅相成，不是只有奖惩。我会觉得这个观念是蛮重要的。这本皇冠集团旗下的平安出版社出版的这本《行为失控》确实给我蛮多的体悟跟收获。那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你也有兴趣，听完我们这两节介绍你也有兴趣，不妨也买一本来看看。那我们的资讯栏位有博客来的购书连结，另外我们跟皇冠集团也有行销的合作，这本《行为失控》我们有提供两本读墨的电子书的抽奖活动，出版社提供两本行为失控的读墨电子书作为这次抽奖活动的赠品。那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手上有读墨电子书的阅读器，不妨点击我们资讯栏位参加这次的抽奖活动，或者直接购入实体书翻一翻这本书，我想应该会对你制定班规家规，或者说在看待法律规范这些事情会有更深刻的体会。好，那这一集法律护身符我们就讲到这，我是张贝琪律师，法律护身符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